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星期四。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一片森林或者一片珊瑚礁，而我们投资的钱所产生的效益呢，又可以用来让那些森林或珊瑚礁的生态变得更好。这就是 Intrinsic Exchange Group 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司类型，叫做自然资产公司 Natural Assets Company， 目标是将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置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不过呢，这样一种公司目前还在雏形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怎么换算成一种能够以货币衡量的资产。首先呢，一个不需要争议的事实是，自然本身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它能够为人类提供各种实体产品和服务。这种经济价值可以通过破坏自然来实现，比如挖矿、砍伐木材，当然也可以通过保护它来实现，也就是生态服务。比如啊，当一家玩具工厂产生了废水，这些废水流入河流，被河流和湿地净化掉了。河流、湿地等等环境资源天然地承担了帮工厂净化废水的职能，他们的净化行动也自然产生了重要的经济价值。净化这些废水所使用的自然资源就会应该计算为这个工厂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再比如啊，在农作物的生产过程里，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就包括昆虫的授粉、土壤提供的水和养分以及固定植物的作用，而这些服务显然也是最终生产出的农产品的经济价值的一部分。然而啊，这些生态服务带来的经济价值以前却从来不会被当作是一种真实的支出，被算进企业的财务报告或者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里。为了计算这种生态服务的价值，自然资本核算，也就是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的概念应运而生。2012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关于环境经济核算的第一套完整的计算框架，它能让人们把生态服务或者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和经济的运行挂钩，并且进行比较，从而使环境的价值能够通过经济数据的方式被明确地呈现出来。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碳排放的价格是怎么计算的呢？其实是根据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例如碳排放的增加带来的疾病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增加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在目前的中国碳交易市场，每吨碳的价格大约是75人民币，而在欧盟则达到了60多欧元一吨，大约是460元人民币。而那些更复杂的生态系统，比如一条河流的生态价值、一片土地的生态价值，又有另一套计算方法。自然资本核算系统就成了向政府和公众提供环境相关信息的，让人们意识到环境重要性的一个关键工具。有了这样一套计算机制以后，在欧洲、加拿大、新西兰等等国家和地区，政府就开始根据这个计算框架统计本国有关自然资源流动的一些数据，比如污染气体排放、废水排放、能源的使用等等，并且把这些数据和国民经济数据的计算联系起来。欧盟还根据这个框架设置了一套关于环境数据收集的法律，这些数据最终会被记入每个国家的环境账户，包括能源账户、空气排放账户、水账户等等，而这些账号里的数据就构成了各国政府做出环境政策和经济决策的基础。比如在计算环境税的时候，这些数据就很重要了。以奥地利为例，根据他们的环境账户的统计，从2000年至2021年，能源和运输这两个行业的环境税都占奥地利环境税的最大份额。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年里，环境税占 GDP 的比重都在 2.5% 左右，而正是因为各行各业有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统一的环境计算规则，环境税的征收才成为了可能。不过啊，你可能也会发现，这样一套框架其实只是为国家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服务的，企业或者个人很少能够使用的。在联合国发布的指导手册里就写道，这种自然资产核算体系主要被用于衡量生态系统对 GDP 和国民收入的贡献，以及评估生态系统在为人类福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益处通常没有定价，也没有在国家级经济报告和分析中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啊，这样一套计算框架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和市场经济挂钩，也很难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决策。 比如要不要把废水排放进河流里，要不要换用更加环境友好的产品包装等等。所以即便自然资源量化的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了，人们也很难借助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怎么办呢？假设我们能把某种自然资产当作一个公司来上市，借助市场的力量吸引人们为保护自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来投资，再把这一部分投资产生的收益继续用在这片自然资产的保护里，是不是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冲突的问题？ Intrinsic Change Group 的创办人道格拉斯·艾格尔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大学毕业后啊，他想去环保组织找一份工作，但在父亲的建议下转而从商，经营了一家制药科技公司。由于对环境保护的兴趣，在攒下钱后，他就和一个保护机构合作，买下了纽约西部的一块7000英亩的土地，作为公共开放空间保护起来。艾格尔始终认为，只靠着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捐款，无法有效地阻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一份2020年的报告发现，每年需要超过7000亿美元才能避免生物多样性的崩溃。那些来自大机构、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虽然能解决一些资金问题，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在2017年呢，伊格尔创立了 Intrinsic Change Group， 目标就是孵化自然资产公司。那这种公司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一片自然土地的所有者，比如农场主或是地方政府机构，与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合作，创建一个自然资产公司。在经过第三方机构的公证后，这家公司被授予获得和使用这片土地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利。在自然资产公司所管理的土地上，将禁止不可持续的采掘活动，包括能源开采以及使用农业机械和合成肥料等等。管理这片土地的人呢，就会根据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设计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保证土地在生态价值不受破坏的情况下被利用起来。之后，如果这家公司成功在交易所上市，公开发行股票的收益将给到土地的所有者，让他们用来继续保护这片土地，增强它的生态服务效益。比如啊，投资者可以买下一片曾经的农业土地，对土地进行修复，转而采取有机农业的生产模式，保证土地不被过度利用，从而为一些野生的动物和昆虫提供可以栖息觅食的地方。支持自然资产公司的投资人和环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除非我们在市场上给天然资产，或者说自然提供的生态服务定下具体的价格，让人们能通过保护自然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否则自然就永远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当然啦，这样一个计划也遭到了质疑，最直接的质疑来自市场监管机构。今年1月，由于遭到右翼团体、政界人士甚至一些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叫停了自然资产公司的上市提案。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认为，这种自然资产公司实际上允许外国的私人投资者控制和管理国家公园和其他公有土地，会前所未有的篡夺联邦权力，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也有环保组织评论说，这样一种公司完全聚焦于自然对人类的利用价值，而没有考虑其他生物。还有人觉得给自然资源定价只会成为有钱人在二级市场上捞钱的新工具，而赚到钱之后，他们不会把这些钱按照承诺用于提高环境效益。一些自己拥有土地的农场主也担心这项计划会使大公司能够以环保的名义更轻易地收购土地，垄断某些原本小规模的有机农业的生意，让他们更加难以盈利。不过，虽然质疑声不断， Intrinsic Change Group 目前已经开始小范围试点了一些项目，比如他们与北美原住民部落合作，在原住民拥有的160万英亩土地建造自然资产公司，来保护这片土地。除此之外，他们也在和一家大豆制品公司合作，帮助一家大豆农场转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关于这样一个争议不断的自然资产公司，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场披着环保外衣的金融游戏吗？还是它真的能够成为促使更多资源投入环境保护的工具？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上面这个关于把大自然当成公司来投资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静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也来自我们团队的静涵。 虽然现在熬夜好像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标配，但不得不承认呢，很多人肯定还是有一颗想要早起的心，毕竟熬夜伤身体嘛。像我就是这样，上个星期呢，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以后要早睡早起，但是呢，七点一到，猛地被闹钟叫醒，整个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洗漱完，坐在桌子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早起获得的除了疲惫感和大把用来发呆的时间，就不剩什么了。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高效的早起，并且让清晨变得更有效率呢？下面是几个来自英国卫报的小建议，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首先呢，你可以试试每天早上早起一点，比如每天比前一天早起10或15分钟，等待几周让身体适应这种变化，然后再次将闹钟设置得更早。这样做呢，还可以帮你将早晨变成一个充满期待的时刻，而不是一个恐惧的时刻。其次啊，如果你习惯在早上看新闻或者听播客的话呢，卫报建议你可以尝试在清晨听一个喜剧播客，或者听一些你最喜欢的单口喜剧演员，它会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并在早起和感觉良好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比如放晴早安就是不错的选择。相反呢，一大早就打开新闻或者知识节目，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直接进入战斗或者逃跑模式，增加疲惫感。对于起不来床的问题呢，你可以改掉数3、2、1然后再起身的习惯。普拉提教授艾洛伊斯·斯金纳则建议我们试试仰卧撑起法。首先站直，双腿分开与臀部同宽，将下巴收进胸部，向下滚动脊柱，一根接一根的移动骨头，直到向前折叠为止。弯曲膝盖让动作更舒服，深呼吸几次，然后再滚回来，最后站直并转动肩膀几次。这可以帮助你唤醒脊柱和腿筋，让你度过没有背痛的一天。在起床之后啊，最好喝一杯水，因为即使是轻微的脱水也会导致智力下降。你还可以为早晨的时间列一个不要做清单，这样做是为了避开更容易不太重要的工作，这能让你更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运动也是帮助你的早晨保持高效的好方法，你可以进行5分钟的锻炼，比如做7次深蹲和5次俯卧撑，每分钟进行一次，持续5分钟。你也可以试试合适呼吸，让你的大脑快速清醒。具体的方法就是吸气4秒，屏住4秒，呼气4秒，屏住4秒，然后多重复几次。最后的最后，请不要在起床后看社交媒体，这真的不会让你的一天变得更好。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把大自然当成公司来投资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在早起中获得掌控感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贾静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也是贾静涵。放晴早安第3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